今天正道信息是《使徒行传》之七，爱的团体。我们一起来念下面这几节经文。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仆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越过了3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很高兴袁牧师再次来到我们当中，来为神来传讲他的讯息。好，我们请袁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早期教会是发展最快的教会啊，特别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那个教会像爆炸性的增长。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教会会发展得这么快？那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这几节的经文，那告诉我们这个早期的教会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特质啊。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读完了。那在这个故事里面，或者这段圣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有两个人物啊，一个叫巴拿巴，还有一个叫做亚拿尼亚啊。那两个人呢？一个是正面的人物，一个呢是一个反面的一个人物。那早期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呢？如果我们去分析一下刚才那段的经文，我们发现早期的教会首先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他们一心一意啊，一心一意是什么呢？那个原文意思是说同一个温度啊，同一个温度什么呢？在一起，同一个温度什么？就是大家想到一起，做到一起啊，然后呢，这叫同心合一啊，同心合一。那早期教会是一个大家一心一意啊，同样一种的思想，同样一种的看见，同样的一种的意向，一同的来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第二呢，这个早期教会有个特征是什么呢？他们房屋公用啊，今天教会好像这个很少有这么样的一种的操练在里面啊，但是早期的教会啊，他们是房屋公用啊，房屋公用，这个大家什么东西都用在一起啊，就是说他们用什么东西呢？都是 in common 啊 ，in common，in common 呢这个词呢，就是后来呢，在这个很多的国家流行的叫做 communist right 啊，就是共产主义啊，就是共产主义从哪里来的？共产主义最早啊，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啊，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个牧师，所以马克思对这段的经文呐、 我估计他也是非常的熟悉啊，所以他从小了解，哎呀，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可能也非常的羡慕哈，说，哎呀，那个圣经里面的人呐，哎，他们哎，什么东西都在一起用啊，将来我们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啊，也是这样子啊，非常的羡慕，所以这个 communist 啊，他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啊，他是从哪里来的？他从圣经里面抄的、偷的啊，这个叫做共产主义，凡物公用啊，那教会在那一段时间。的确是这样子的，啊，第三呢，就是没有人有缺乏啊，每个人都有啊。刚才这段经文读的时候，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啊，以前我在讲的可能大概是有一部分的人把田产给卖了啊，可是你在刚才那个经文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看说什么人人都把田产给卖了啊？换句话说，哎，这句话说是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房产、田产给卖了，拿出来，房屋公用，没有人有缺乏，没有人有缺乏啊！哎，有钱的把那个有需要的给那个没有需要的人，把有需要的给，没有就是有钱的把这个有需要的人都给补足了啊！按照个人的所需分给个人啊。那我们再看一段的旧约的经文啊，跟这个稍微有一点关系啊。那在利未记中间呢？以色列人到了西奈山上面啊，摩西给他们写了利未记啊，那利未记，那就是后来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之后呢，他们要执行的这个律法啊，这些律法，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你要实行豁免啊，豁免的定律乃是这样，凡债主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讨债，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啊，按说，哎，如果你借给你的邻舍啊，邻舍说，哎呀，我对不起，今年呢，哎，没有管理好我的田产地产啊，颗粒无收啊，怎么办呢？向那个旁边的邻舍去借了，啊，旁边邻舍借了以后呢，到了1年、2年、3年啊，还，到了第7年，他说我只还了一半，那剩下来的一半怎么办呢？不还了啊！圣经说不用还了，不用还了啊！你要豁免，这叫豁免年啊！到了第7年就要豁免了啊！然后呢，若借给外邦人，第3节啊，你借给非以色列人呢，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的弟兄，你的弟兄是谁呢？这是以色列人啊！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你若愿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啊！你看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凡物公用，然后以色列人中间就没有人有需要了，对不对？在耶和华你神赐给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你，因为耶和华你神必照他所应许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那神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如果你这么去做啊，如果你到了第7年，你去豁免你的弟兄的话，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上帝会赐福给你，啊，结果是上帝给你赐福，上帝给你赐福。到了第7节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你的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以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足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7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耶和华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一些的时候，心里不可愁乏，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这一切所行的事上，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那我不知道你们对这段的经文理解是什么啊？这段理解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算这个7年啊？哎，不是说我今天借给弟兄，一些的东西，然后呢，我再算哦，今年是第一年啊，然后过1、2、3、4、5、6年，我有7年的时间向他去讨，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大家统一一起开始算的啊。比如说今年是2024年了，对不对？啊，假如我们说每7年一次啊，从2000年开始算，那么就是2007年，对不对？这第一个七年，2014年是第二个七年，2021年是 第三个七年，然后四七二十八二2028年，那今年是2024年，离第七个年还有几个年头啊？还有4年，对不对？28年，对不对？还有4年。好了，你过了2年，如果这个弟兄问你借钱了，他说：“我能不能问你借钱？”你说：“哎呀，明年就是后面年了。”这个后面年是大家是统一的啊，不是从你开始借开始算起，那是大家统一的说：“哦，今年是我们进了家年的又一个七年了啊。”啊，所以到了第6年，有人问你借，然后你就在想：“我是借还是不借呢？”哎，不借，特别是到了第6年的年底的时候啊，假如到了第2年的12月31号了，他说我跟你去借一笔钱，好了，明天就过年了。你说，明天就过年了，你再挣扎一年吧，你再挣扎一天啊，不能借给你，借给你就不用还了，对不对？但是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哎，你不能够说马上就到豁免年了，你就不借给他了啊。如果你到了豁免年，你说你不借给他，他跟神祷告了，他说你看那个弟兄啊。他有钱，他就是不借给我，因为马上就要到豁免年了。然后上帝怎么样？上帝要怪罪你了，对不对？上帝要怪罪于你，对不对？上帝要怪罪于你啊！上帝要怪罪于你。那这段律法的意义是什么啊？这段律法的意义是什么？读了半天，说，他到底讲些什么样的东西呢？说，当弟兄有需要的时候呢，你需要不顾一切的帮助。如果你的弟兄有需要，你借给他的时候，你心里要想什么？这是什么？这就是给了，对不对？因为即使是七年，他也有可能就拖到七年不还，对不对？更何况，如果是说，你借给他的时候已经快到七年了啊，那大部分可能性就是他还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对方有需要的时候，你需要不顾一切的去帮助对方啊，甚至有可能对方不还，对不对？你要借就准备对方无力偿还，对不对？那他表示的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表示就是说，弟兄比金钱更重要，那这是一种爱的表达啊！你想想，在这个世界上，你借给谁钱？你想的是说我借了他不要他还呢？可能儿子借钱，对不对？说爸，我要买个房子，你借我点钱。说好好好，给你，你不还也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外人生人的话，你说我能够去？借了钱不要他还吗？没有这么大的爱，对不对？我跟你可能是好朋友，但是没有这么大的爱，爱到一个地步说你借了以后可以不用还，可以不用还，对不对？那在这个以色列人中间啊，所以就是弟兄中间啊，我们可以说，哎，以色列人彼此之间有一种的爱，爱到一个地步啊，说我借给你，我都不需要去还。但是以色列那时候有多少人呢？以色列，我们说那个民数记说数人一数，男人有多少？60万，对不对？从20岁到60岁之间的，所以整个的以色列大概至少有200万到300万人呢。2、300万的人加在一起的时候，你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那么熟吗？你们 Fairfax County 有多少人呢？不晓得啊。我们 Montgomery County 大概是100万，是吧？你说100万，你说我随便一个人跑来跟我借钱，我说是，想想我认识你不认识你，对不对？这个圣经上讲的话，只要是以色列人，你的弟兄来借钱啊，换句话说，可能很不熟悉的以色列人呢，他向你来借，但是他只要是以色列人，他是怎么样？就同样是上帝的选民，你借给他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都是上帝的选民，我们都是上帝的选民，所以呢，怎么样？我们都是亲如一家的人一样的，对不对？都是亲如一家的人一样。你想从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然后到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这个中间隔了多少年时间了？埃及光做奴隶就做了400年，对不对？还有，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加在一起。差不多可能有600-700年至少，对不对？这些人都是活了100多岁的，美国现在也就是200多年，对不对？你想500多年的时间，2、300万的人啊，其实他们说亲戚也不能够算很近的亲戚了，对不对？老祖宗在一起，对不对？但是神说，哎，只要你们是 以色列人，只要你们是什么呢？只要你们是神的选民，在一起的时候，你们都需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你们需要去爱你们的弟兄，去爱你们的弟兄。好了，那么我们说旧约跟新约的之间的关系啊，是新约要超过旧约的，对不对？啊，新约超过旧约什么意思啊？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啊！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什么意思啊？那文士是那些专门研究律法的，对不对？是以色列人中间的老师和拉比。那法利赛人是什么呢？法利赛人是一群所谓的平信徒哦，但是呢，他们是严格遵守律法的这样一群人。啊，严格遵守律法的一群的人，所以文士跟法利赛人加在一起啊，总的来说，这一群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严格遵守摩西律法，十一奉献啊的一群人，是以色列人中间的所谓什么？优秀的信徒啊，这是非常优秀的以色列人啊，他们是遵守摩西律法的这样一群人。那主耶稣说什么呢？说我们的义怎么样？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换句话说，那法利赛人做十一奉献，那你应该做多少呢？你应该做多少呢？啊，基督徒今天很有意思哦。你知道美国的这个基督徒的奉献是多少吗？你们有没有做过研究？有没有看啊？去 Google 一下就能知道，美国的基督徒的平均奉献是2.5%。啊。我们比起以色列人来，我们是胜过他们呢，还是还不如他们呢？还不如他们呢？好，新约的基督徒啊，应该是什么呢？全然的奉献，对不对？啊，我们刚才看到那段经文呢，给我们的背后的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啊？我觉得就是早期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全然的奉献，啊，个人把所有的田产家产，虽然今天在教会里是没有这么去执行啊，但是你会发现，这也就可能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没有早期教会的那种的爱在它的里面，那种全然奉献的爱在它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发现教会增长得很慢，啊，因为我们没有把这种爱能够表达出来，能够没把这种爱表达出来，那这种全然的奉献，不光是传道人全然奉献啊。那是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全然奉献。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如果你仔细回家再仔细看的话，他说，人人都把自己的田产地产卖了，然后呢，拿到使徒面前，凡物公用，凡物公用，啊，那在这个圣经中间有一段故事啊，马太福音中间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要进入永生。当遵行诫命，他说，什么诫命？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人，孝敬父母，爱人如己。那少年说：“哎呀，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这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啊，已经是这个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假证人，孝敬父母都做了啊。”耶稣说：“你若做完全人，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在这一段经文的后面，说这段的故事后面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我问你们，你们猜猜，或者你们觉得这个少年年轻人他有没有做到十一奉献？有，为什么呢？哎，因为他是一个遵守诫命的人，对不对？虽然没有讲出十一奉献来，但是你发现他其他诫命都遵守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这个少年人他一定是遵守了十一诫命的，对不对？但是耶稣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呢？十一不够，十一不够，你还要把你的所有的田产家产全部都拿出来，然后你还要跟随耶稣，你才能这个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哎呀，我们说这个耶稣的要求太高了，是不是？啊，说十一还不够，啊，要把所有的全拿出来都给耶稣。你们觉得这个如果是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会怎么回答呢？那如果你是那个少年人，啊，你做的都挺好的了，律法都遵守了，十一奉献也遵守了，耶稣说不够，十一不够， 你要把你的所有的田产全部都拿出来，然后你要来跟随耶稣。那你们觉得这个是圣经中间上帝对基督徒的要求吗？还是说上帝对基督徒的要求就是我们做了奉献就可以了？做奉献就可以，这是今天我们就要去想一个啊。我们看到教会它是一个爱的大家庭，对不对？啊，这个家庭是没有一个有缺乏的，在早期教会里面，这个家庭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彼此相爱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啊。我们之间的关系呢是什么呢？我们是所谓的弟兄姐妹啊。那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的记号啊。那在约翰福音中间，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那耶稣没有说什么呢？耶稣说：“哎呀，你们每个礼拜天去教会啊，世界上人都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地上好多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存在。耶稣没有这么去讲，对不对？”耶稣也没有说你们啊，每天去查经，然后呢，哎，这个世界上的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为你们每天都在读我的话语。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然后呢，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爱才是门徒的记号啊，爱才是门徒的记号。那你说？这个爱在旧约里头也有哦，对不对？我们刚才读了那段经文，那摩西让他的这个门徒们，让以色列人，到了每7年就要豁免他弟兄欠他的债啊。那跟新约的这个爱有什么区别呢？那旧约也这个那段经文也是表现出爱，对不对？跟新约的爱有什么区别呢？啊，彼此相爱。这个区别的程度很大，这个区别的程度不是爱的区别，这个区别的程度是爱的程度的区别，the degree of the love，对不对？那耶稣说我们彼此相爱，要爱到一个什么样一个地步啊？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要爱到一个地步，像我爱你们一样，对不对？啊，耶稣说我爱你们是怎么爱的呢？啊，为你舍命。好，我可以为你去死。如果我可以为你去死的话，你有需要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所有的都给你呢？这是肯定的，对不对？如果你可以为对方去死，爱到一个地步的话，那你说物质上的东西，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不保留的去给对方呢？所以圣经也是说啊，如果上帝连他自己的儿子都给了你们的话，那还有什么可以保留的呢？还有什么可以保留呢？所以这个爱啊，这个爱在新约中间的这个爱，啊，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我们常常也在引用这段圣经，但是我们引用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耶稣说的这个爱字啊，不是我们今天常常说爱爱爱，而是耶稣这个爱的定义的深度啊，the degree 啊，不是我们平常所想象的啊。说哎呀，我给弟兄姐妹去铲铲雪啊，给弟兄姐妹去买一个花儿啊，这个不是的啊。这个爱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爱指的是说你可以去为对方去舍命的，这样用舍命的爱。那路加福音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摁，上尖下流，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给人，也必用什么样的凉气给你们啊。那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受有福啊，施比受有福，啊，我们今天看几个人呢？这个比尔盖茨，这个扎克伯伯跟巴菲特啊，这都是美国的这个最富有的人物，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呢啊。在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扎克伯伯啊，这个 Facebook 的创始人，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啊，哎，这个女儿对他们来讲很宝贵啊，因为。他的太太好多次怀孕都流产了，所以这个好不容易啊生了一个孩子，太太是个儿科医生，啊，所以好不容易生一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对他们来讲，那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 哎，又是这么大富翁，然后他又是一个儿科医生啊，所以这个女儿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女儿一生下来的时候呢，第一天，这个爸爸就写了封信给女儿啊，写封信给女儿。你们知道这封信吗？读有没有读过这个封信啊？这封信的内容说这个扎克伯伯呢，当时说啊，他要把他的财产的99%donate 啊，给他的这个 donate 给世界上的人呢，作为给他的女儿的一个礼物啊。这个啊，他说他 donating 99% of shares to honor his daughter's birth 啊，女儿生下来了，父亲一高兴说，我今天怎么样，把99%的财产拿出去奉献出去了然后读一下给你这封信啊。他说，今天我和你的母亲承诺，花费我们一生为实现这些挑战而尽自己绵薄之力。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许多许多年里继续担任 Facebook 的 CEO，但在这些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不能够等到你或我们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再开始。这个年轻的时候开始，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我们的生活将迎来复合的收益。当你开始成为陈，他的妈妈姓陈啊，是从越南来的，华裔。扎克伯伯家庭的下一代的时候，我们也开始发起陈扎克伯伯倡议，来加入世界各地的人们，以促进人类的潜力和促进下一代儿童的平等权。我们最初关注领域在个性化学习、医治疾病。连接所有人，并建立强大的社区上，我们在这一生中将奉献我们99%的 Facebook 股票，现在价值450亿美元，这是2015年的时候，不知道现在值多少，来推进这一使命。现在多少不重要啊，我们知道，比起之前这些问题上已经投入了所有资源和许多大家已经在努力的人才来说，这是一个小小的贡献，但我们想尽我们所能和大家并肩作战。你看见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当他几次流产之后，好不容易生了这么一个女儿的时候啊，他没有说："哎呀，女儿，我要给你留一笔财产的啊。"他说："女儿，因为你，我要今天做一个决定，把我们的99%的财产呢，都奉献出去。"然后呢，给这个社会，然后呢，让这个社会的人呢，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多少？这个是45亿美元，对不对？45亿美元，把它写开了以后，哇，这么多的零数不过来了，对不对？好，你知道这个扎克伯伯开的这个车子啊？我去查一下，发现他开了一辆车子，叫做 Honda Fit 啊，Honda Fit 啊，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这个牌子的车子啊。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说 Honda Fit 卖多少钱呢？新车卖13000块钱我们有没有人开个2万块钱以下的车子的？现在很少有人，对不对？现在车子也很贵啊，13000块钱的车子啊，很小的小车子，很小的小车子啊，哎。跟他的这个身份来比那好像是格格不入啊。我们这个中国人，我们有钱了都买一辆什么车子奔驰对不对啊？最起码买一个什么 Lexus 对不对我们要显示我们的这个身份的要显示我们的身份。我有个朋友开一个奔驰，他那天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这一个胎就1000块钱。一个胎就1000块钱，他说为什么？我说怎么这个胎要这么贵呢？他说我这个胎永远不会这个有 flat tire 它只要爆了，它就自己就 repair 了。说每一个车胎都要卖1000块每一个车胎都要卖1000块。另外，你看这个扎克伯伯是总是穿一个什么牛仔裤，对不对？然后穿一个这个旅游鞋，对不对？然后穿一个就是很平常的这个衣服平常的衣服。然后据说他的办公室他是没有办公室的，对不对我听说一些这个有钱的这个香港的这个中国大老板他那个办公室要 只有电梯啊到他的 office 的，其他人都到不了，对不对？啊，那个是戒备森严的啊。哎，你看这个扎克伯格跟他的所有的员工都是在一起啊，一样的平民化的生活，平民化的生活。哦，还有 Bill Gates 啊，说 Bill Gates 说，as for May 16, 2013 啊，就是2013年的时候呢，Bill Gates 啊，donated 280亿啊，$28 billion 280亿给这个 Bill Gates Foundation 啊。到2014年的时候啊，它的总捐额为什么呢？为443亿美元了啊，它的总金额为443亿美元。我听说有一次 Bill Gates 跑到中国去，然后呢，到北京饭店请中国的所有的那个有钱的人啊，那些生意的人去吃饭的啊。如果比尔给他请你吃饭，你去还是不去呢？啊，都是去啊。但是那一次吃了一个闭门羹啊，大家都不来啊。为什么呢？因为 Bill Gates 啊，哎，他跟这个 Warren Buffett 他们一直在推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他们希望这个全世界的这些亿万富翁呢，都签一个合同，就是把你的50%，听说过对不对？把你的50%呢拿出来奉献，作为这个社会的福利啊。所以很多人一听说哦，Bill Gates 来，他是来请我们来捐钱的啊，所以不去吃饭了啊，不去吃他的饭了，不去吃他的饭了啊。那这个 Warren Buffett 啊，说 Warren Buffett 是在全世界2015年的啊，他是这个第三位啊最富有的人，在2015年的时候第三位最富有的人啊。那他是在这个Forbes 400的中间呢，是排啊所谓的 Number Two 啊。然后呢，他有46个 billion 啊，就是460亿，对不对？460亿啊。然后呢，他跟这个 Bill Gates 呢，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啊，有个 pledge 是 committed to donate at least half of a donor's fortune before they die 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Bill Gates 跑到中国去。请那些有钱人吃饭，大家都不去，为什么呢？他希望跟这个有钱人说：“我们活着的时候，不是死了以后啊，活着的时候把自己的财产的50%拿出来。那这个非常重要。那为什么要活着的时候把财产拿出来呢？他们的理念是这样子的啊：你活的时候，你把财产拿出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OK，你做一个 foundation，你说哦，这笔钱是用于做什么的？”等你死了之后，你知道这个钱人家拿来干嘛的吗？你不知道，对不对？别人怎么用，你都不知道怎么用。那为什么不活着的时候，你能够有控制的时候，你把这个钱捐出来之后呢？你说，哎，这个钱用于什么方面啊？有的人用于贫穷，有的人用于医疗啊，各式各样的，对不对？OK，然后呢是说，He has pledged to give away 99% of his fortune。啊，你看，这个不光是这个扎克伯伯啊。然后我们发现，哎，Warren Buffett 也做了同样事情，就是把他的99%的财产都奉献出去了啊，都奉献出去了，啊，这个 give 50% movement 啊，就是这个 Bill Gates 跟 Warren Buffett 开始的啊，这是大家给出50%的这个运动啊，到目前为止啊，有多少个亿万富翁签了这个合同了呢？啊，有137个亿万富翁啊，137个亿万富翁呢，哎，他们跟 Bill Gates 跟 Warren Buffett 签了啊，说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50%我们会捐献出去啊。当然，这个 Warren Buffett 说啊，鼓励大家给50%，但是他自己给了多少？他给了99%，给99%。但是这个历史上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啊？这个137个富翁，你们知道大部分人都住在哪里吗？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哎，我就发现美国是一个非常有奉献精神的一个国家啊！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美国这个基督教的这种的文化，我觉得基督教的文化是一种给予的文化啊。这种文化，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它已经深深的在这一种的文化的里面了。所以，大家都是愿意，都是愿意奉献的，都是愿意奉献的。 那扎克伯伯2015年他生他的那个女儿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才31岁，31岁啊，成为年轻最大的给予者啊，他不是给50%，他是给90%，而且扎克伯伯呢，也不是因为他生了女儿呢，他才开始奉献的，在2012年的时候，扎克伯伯呢已经是第二大的奉献者了。我们刚才说他的女儿是2015年生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在那个之前啊，在那个之前，扎克伯伯呢，你看最后一行啊，扎克伯伯 is number 36 on the Forbes 400 with a fortune 9.6 billion at least account。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只排到第36位有财产的人啊。但是在那一年的时候，他的奉献呢已经排到全世界的第二位了，说第二大证券者28岁的时候呢，28岁的扎克伯伯，那个时候他28岁啊。去年12月份，扎克伯伯加入捐赠誓言并宣布捐赠，两人成为头条新闻，向硅谷社区捐赠1800万股票，即将近5亿美元，该基金会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捐款，以防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啊，就是有的人他付不回去，mortgage 了啊，银行要把这个房子收回去，他们就把钱呢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把这个 mortgage 付掉。教师培训、课后和暑期数学训练项目及移民援助啊，他的太太是个儿科的医生。那他太太的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个性化的教育啊，他认为每一个孩子所受的这个教育呢，都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自己办学校，啊，自己办学校。那这个学校呢，试图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不是按照以往的那个教育的方式啊，我们现在以往的教育方式都是，哎，我们去同修同一门课啊，一上学都是修这一门课，都是修那门课啊，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个才干需要。给他设计不同化的课程，不同化的课程啊。那例如英语教学和法律服务啊，这是课后服务啊。该基金会还帮助建造经济实用房，并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所和食物等服务，食物银行等服务。扎克伯伯在摩布斯排第36位，最新统计为96美元，这是刚才那段英文的翻译啊。他在28岁的时候啊，已经是全世界奉献第二多的人了啊！我们多少人在28岁的时候啊，我们说我们可以拿出这么多的钱来，很年轻人啊，很有需要，对不对啊？你说，哎，即使他自己家庭没有需要的话，那公司也要有需要，对不对啊？甚至这个事业在往上走的时候，对不对？哎，他把他的钱。拿出来奉献，拿出来奉献啊！那扎克伯伯曾的电影倡议是什么呢？倡议使命如果包括曾在之前集中捐款的领域，个性化的学习、个性化的学习、医治疾病和连接所有的人呢啊！他跟比尔盖茨一样，宗旨就是帮助人类进步、造福人类，特别是贫困没有机会的人。美国的捐赠主要是来自于个人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个美国的这个捐赠呢。个人啊，就是这个黄色的这个啊，是228个是什么呢？billion 啊，就是2280亿啊，是占72%。美国的奉献72%是来自于个人的啊，那15%呢是来自于所谓的基金会 foundation 啊，23%呢？不是，7%啊，就是230亿啊，230亿，就7%呢是遗产啊，有钱人死了把遗产拿出来给，还有6%呢，是来自于公司的奉献啊。你发现美国的这公司的奉献是什么？是最少的，对不对？啊，美国的个人的奉献呢是最多的啊。2012年的时候，美国的。全部的这个所谓的 donation 啊，一共是316个 billion，换句话就是说，3160亿，对不对？好了，2015年啊， 先看这个。好，这张图啊，说这个美国的奉献啊，这张图什么意思呢？就是拿钱少都不一定奉献少啊。我把这个读给你听啊，这个是 data from IRS 2011年 Statistic of Income 啊，就是这个收入的统计。On individuals who itemize on their tax return show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adjusted gross income。好，这个是呢是 IRS 根据大家报的这个税啊，报的税很多人是做这个item deduction，对不对啊？这是我给了多少钱啊？我房子什么多少？好，adjusted gross income 是什么呢？就是除掉你的州税之后的。还有 federal 税之后的，对不对？And charitable giving as percentage of AGI adjusted gross income. In other words, those at either high end or low end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tend to give a higher percentage of their income as contributions than those in the middle. 你发现这个是一个所谓的 U shape 的啊，这个 U shape 是什么呢？一个呢是这个拿到这个1000万以上的啊，就是5.6%啊，第三条那个杠啊，1000万以上的人给5.6%啊，那么最 bottom 那个是什么呢？是45000美元啊，到这个5万美元以下的收入的人呢，给4%。那么中间那个2.5那个地方，还有挨个2.4呢，是多少呢？是20万到25万的人，收入在中间的人啊，所谓中间的人是20到25万的人呢，是给的是最少的，啊，有钱人也给，没有钱的人也给，哎，那些收入在中间的正是给的最少的啊，收入在中间的，你们觉得我们中国人收入是在哪一个里啊？正好在中间，是不是？啊，差不多中国人的家庭，我想都是应该在20万到30万中间，对不对？啊，大概这个数字啊。哎呀，这个只给了2.4%，只给了2.4%啊。你知道，在美国，基督徒的奉献啊，跟社会的奉献一比的话，基督徒的奉献比社会的平均奉献，你们觉得低还是高啊？低。当然，这个社会的奉献有些很大头的啊，像什么 Bill Gates 呀，什么扎克伯伯啊。但是基督徒的总的奉献，教会里面人的奉献，它的比例是比社会上的奉献的比例要低。基督徒的奉献只有2.5%啊，在美国的社会平均的奉献是3.5%啊，是3.5%。所以，我们跟这个早期教会相比啊，不要说我们去奉献所有的田产了啊，我们连十一奉献我们都做不到，那教会怎么就增长了？啊，对不对？没有爱心在里头嘛，对不对？没有爱心在里面啊，所以就是这个中间这些人啊，你说他真的是不穷，但是他这个钱就是拿不出来，他钱就是拿不出来的，对不对？啊，剑桥七杰有一个人叫做史达德啊，史达德呢？是一个很有钱家庭的出来的啊，他的父亲是个财主，那个时候呢，给了他有这个3万英镑的这个遗产啊，然后他拿了5000英镑呢，给了美国的芝加哥的穆迪神学院，然后呢，5000镑呢给了焦吉穆尔的在英国的孤儿院，然后呢还有5000镑给了这个救赎金啊，我们一切都是神的啊，我们只有所这个使用权，那神有呢所有权啊。所谓使用权跟所有权呢，就是，所有权是拥有，啊，使用权呢是使用啊，我们不用，但是我们使用。我们的金钱、房子、孩子，一切都是神的啊，我们可以享受神的恩典。这个是说明什么呢？我们对我们的房子、孩子、金钱，我们的一切东西，我们有使用权。谁有所有权呢？上帝有所有权， 那意思是什么呢？上帝说，哎，你可以来 enjoy，你可以来享受我给你的这些东西。但是有一天，上帝说我需要它了，那你应该怎么办呢？你说，这是你的吗？这是你的吗？我们基督徒，我们对我们的一切的东西，我们只有使用权，我们没有所有权。今天我们对我们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们都是有所有权的，啊，觉得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啊。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啊，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亚拿尼亚啊。亚拿尼亚，哎，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读了，我们不再读了。好，那么早期的教会，使徒有非常特别的权柄啊，也是因为教会的需要。彼得说：“你七哄圣灵，亚拿尼亚就死了啊。”那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看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是教会这个字儿啊，ecclesia，教会这个字儿第一次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出现啊。那它表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它表现一件事情，就是教会它已经成为一个团体了它跟犹太人已经开始有别了，它已经成为一个团体了。那今天我们去看。亚拿尼亚可能已经很不错了他可能给了教会90%，自己留了10%，对不对？自己留了一点点，是没全部拿出来，对不对？但是居然，哎，这个好像彼得很 harsh 啊，说，哦，彼得你这么厉害，这个人已经把田产地产都卖了，就是只自己留了一点点啊。那今天我们看，他说已经很不错了，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神不在乎我们给多少，神要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彼得说：“你不卖，不卖，你不卖也没关系，没有要求说一定要卖，对不对？你不卖，你就不卖就完了嘛。但是你需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你不能说我自己留了一点，然后我说我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神了，啊，那这个就不诚实了，对不对？不诚实了。那老约翰曾经说过一句话啊，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我们爱弟兄。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你们知道，凡杀人的，没有永生住在他里面。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世上财产有，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关闭了恻隐的心。神的爱怎能住在他里面呢？孩子们，我们相爱不止在言语或舌头上，总要用行为和真诚表现出来。好，教会有个姐妹，她说，她在她以前教会的时候，有一次大家祷告的时候分享，有个姐妹说：“哎呀，她的 rant 叫不出来了。”哎呀，这个姐妹回家祷告说，神就感动她，一感动她，她就给对方交了半年的 rant 啊。其他弟兄有姐妹有需要，他说我有这个能力帮他负担，我有这个能力帮他负担，所以他就帮他负担了，他就帮他负担了，约翰说什么呢？约翰说我们的爱不能只在嘴巴上停留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们的爱需要在行动上来表达出来，来表达出来，我们相爱。不止在言语或舌头上，总要以行为或真诚表达出来。早期教会的几个特点啊，一个是他们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第二呢，他们是彼此相爱，凡物公用，真正成为一家人。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今天是我们要学习的教会啊，教会啊，从表面上看这段经文呢，是他们把自己的。这个田产都拿出来那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有个爱，他们有爱在他们的里面，以至于他们可以能够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我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你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的，对不对？如果教会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的话主耶稣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的话。使人怎么样，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要有爱那爱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你能够把你口袋里的钱拿出来，对不对 钱拿出来。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您。我们看到第一世纪的教会的时候，看到早期教会的时候，我们真是自愧不如。虽然这一种的操练没有持续下去，但是这样一种的精神是在圣经里面，就是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说，我们彼此相爱的爱的那个地步，应该是能够去为弟兄来舍命，让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把自己的财物拿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对我们所有的财产、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甚至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只有使用权，我们没有所有权。我们一切都是神你自己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更好的来操练彼此相爱，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为你做一个爱的一个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